女作家铁凝窜升副国级，丑闻被翻出。DHL 报告话，美中经济正在脱钩，大省出生率下降超过一半，民众吐露心声。伊朗人再爆反政府抗议，怒烧领袖像。巴黎垃圾成堆，工会宣布继续罢工。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6日星期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官媒发布消息，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当选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晋升中共副国级领导人。不过铁凝为什么能够这么快升迁，却引起了外界的强烈关注。近日更有消息爆出，铁凝被人翻出曾经写过不雅小说的丑闻，以及他和中共领导人的特殊关系等爆炸性消息。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近日据官媒新华社近日发布消息称，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晋升为国家领导人。此外，按照中共惯例，副委员长之中有位党员女性兼任全国妇联主席，外界预计铁凝仲将执掌妇联。中共官媒这样评论他说，铁凝成为了继郭沫若之后由一位文坛领袖担任人大副委员长，政治成就超越矛盾、巴金，创下政坛传奇。这样铁凝究竟是如何火箭式的变成中共副委员长的呢？引起了外界的好奇。根据中共官方简历，铁凝1957年9月出生，河北肇县人，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高中学历，1984年成为河北省文联创作室专业作家，1986年起历任河北省文联副主席、河北省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等职，2022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员，2023年3月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大玉女》等小说，并获得中共官方授予的鲁迅文学奖、鲁社文学奖等奖项。不过就在铁凝晋升副国级领导人之后，山西作家刘继兴在微博中提到，在铁凝的简历中刻然写住高中学历，他说这个应该是我见过的官员公开简历中学历最低的了。同时还有网友翻出了刘继兴在2012年发表的关于铁凝的评论，当时刘继兴曾在微博上指出铁凝代表作《大玉女》中有涉黄的不雅内容。刘继兴讽刺说，这种通篇大尺度的色情描写却被捧为当代文学经典力作，被翻译成10几种文字，入围茅盾文学奖。另外据公开资料显示，1989年中共六四屠城后，铁凝作为当时的河北省文联主席，他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支持中共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省文联主席。除此之外，据亲共媒体多位披露消息称，铁凝还有一个重要的优势，那就是他与习近平夫妇的渊源深厚的关系。据悉，铁凝早年下乡做过知青，80年代在保定文联花山做编辑时，去过正定县和无极县，与喜欢写作的习同栗战书结识。2006年11月，铁凝成为作协主席，习近平时任浙江省委书记，16大铁凝候补中委，18大跻身中委。2016年铁凝再次兼任中国全国文联主席，当时彭丽媛任文联副主席，所以算起来铁凝仲曾经是彭丽媛的领导。不过据公开资料显示，虽然当时铁凝当选中国作协主席，但是在选举全国委员时，他的得票竟是倒数第一。当时由于他的选举得票数令中共当局十分尴尬，目前针对铁凝火箭式的升迁引发各界议论不断，有网友结合了近期中国官员丑闻频繁事件评论表示， 好多中共的女高干靠潜规则上位，仲有人被爆靠后台硬升官。而家官员晋升阶位已经不是过去靠学历经历，而是演变成另一套游戏规则。更有网友讽刺话，中国已经进入金瓶梅社会。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向本台评论表示，铁型的旧作中被发现有大段的涉及色情的描写，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家，他却被中共捧为港系德艺双馨，还破天荒的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第一个作协主席兼民联主席，一个双料主席的官员。这样这个例子，他充分地显示了在中共体制内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逆淘汰的机制，就是这个机制，它往往会自动地淘汰了那些正直的、有良心的、能够坚守道德底线的人，而缺乏职业道德、政治挂帅、昧着良心、一心去迎合中共需要的这种人，反而能够得到高升和重用。铁型的得势呢，它不仅是源于说它有可能与习近平是旧相识，其实更是因为他是第一个公开表态来支持中共在六四武力屠杀学生运动的沈文天的主席，也就是说要党性不要人性，这个是中共体制扭曲他的每一个死心塌地的党徒的最根本的一个特点。
根据全球著名的物流集团 DHL 的全球联通性指数，美中贸易关系开始呈现出脱欧的普遍模式。请看报道。
据彭博社报道，美中贸易流量在2022年创下了6906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但深入数据分析发现，美国和中国都显著降低了彼此的进口份额。 DHL 说这个表明经济在脱欧。报道说2022年中国进口商品占美国进口总额的比例，从2017年的 21.6% 下降至 16.6%。 与此同时，2022年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价值占美国出口总额的百分比，从2017年的 8.4% 下降到 7.3%。 DHL 的研究报告援引皮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分析称，川普在2018年发起的并由拜登维持的关税是美中贸易流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到2022年的年中，美国对被征收最高关税的中国商品的进口比2018年贸易战开始之前下降了 22%， 而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增长了 34%。 相比之下，在贸易战期间不受美国关税影响的中国商品的进口增长了 50%。 报道说该报告分析了其他各种数据，包括外国直接投资、移民趋势和科研合作，发现几乎所有涉及中国的跨境流量的份额自2016年以来都在下降。不过该报告发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美国的盟友在商品贸易方面与中国存在有意义的脱欧。
六媒第一财经日前报道，中国各省人口出生率全部下滑，人口死亡率普遍上升，山东、安徽、甘肃、河南、河北、江苏、湖南和重庆八个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其中河南是62年来自1961年起首次出现负增长，山东、安徽和甘肃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亦是多年来首次转负。请看报道。
去年出生人口超过50万的省份只有河南和山东，分别为73.3万人和68.22万人。山东则是近几十年来首次跌破70万大关，其他省份基本上在40万至50万之间，福建更是跌破30万大关。相比2017年，近五年来福建出生人口下降 51.2%。 中共早前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称，中国现在有13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分别是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为了挽救人口危机， 中共当局颁布各种措施，比如财政补贴等优惠，试图提高生育率，但是对未来感到悲观，几乎是当前中国青年的共同哀愁。好多人已决定要成为家族的最后一代。上海市民杜先生对希望之声话，目前来讲工作相当难找，你找到了工作，收入亦特别低，现在工资普遍都压落嚟了。比如说你以前工作找2万-3万的，现在一个月1万都找不到，小孩出生又要一笔钱，这一代人讲句难听啲，就是想通了，我干脆就不结婚，亦不要小孩，就造成了现在人口普遍下降。中共新任总理李强3月13号在首次总理记者会上宣称，中国人口红利没有消失，人才红利正在形成，发展动力依旧强劲。然而老百姓的心声却同李总理不一样。何林富先生对希望之声话，放开生育过去这么多年，大家还是不愿意生，一个现实问题就是生存压力太大，包括年轻人现在婚都不结，买不起房屋，自己都养活不到自己，怎样去养孩子呢？另外我觉得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我们世代为奴，大家还愿意这样下去吗？变成他们的人抗，哪有出头之日？没有希望。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成长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在过去的20年来，中国看似无穷无尽的廉价劳动力降低了，包括电脑、智能手机、家具、服装和玩具在内消费产品的生产成本，但是现在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在伊朗欢庆传统的跳火节时，14号晚间再次爆发了反政府抗议。据法新社报道，社群媒体的影片显示，一群群伊朗人高喊反政府口号，将头巾掟入火中，并焚烧宗教领袖的肖像。请看报道。
跳火节是伊朗人的传统之一，这个节日受到年轻人的喜爱，节日期间民众跳过火堆来表示回避邪灵，还会烧炮仗。去年九月，因一名女子被指没有戴好头巾而在被拘留期间死亡，引爆了伊朗人大规模的抗议。这次是事件发生后的首次跳火节。追踪抗议活动的社群媒体频道1500 Tesria 张贴了数十张在德克兰该克巴坦区游行的影片，这些人高呼我们又来了，抗争持续中。这个频道还张贴的视频显示，一大群人高呼反政府口号，以及德克兰民众向警车掟烟火。影片还显示德克兰妇女围着火堆跳舞，并兴高采烈地将他们依规定必须戴的头巾掟入火中。总部设在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表示，在伊朗西部富德族居住的地区亦出现了抗议，艾米尼故乡萨盖兹市的民众高呼独裁者去死。据报安全部队动用了催泪瓦斯，首都德克兰的抗议民众还焚烧了绘有最高领袖梅哈内伊肖像的布条。
法国工会反退休改革的罢工行动已经导致巴黎街头上面的垃圾成堆，但法国劳工总联盟15号宣布继续延长罢工至3月20号。请睇报道。
虽然现在整条街垃圾成堆，严重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但是法国资格最老的工会法国劳工总联署呼吁垃圾收集工人、下水道工人、司机和技术助理员加大罢工动员力度，继续罢工，继续抗议政府的退休改革项目。这项垃圾工人罢工行动已在3月7号启动。法国劳工总联署的一份新闻稿指出，继续罢工涉及了巴黎市废物处理、清洁、供水、下水道和卫生部门的所有工人。巴黎市政府指出，周一巴黎市仍有5600吨垃圾没有被清洁工人收走。虽然有些餐馆或企业是由私人服务提供商进行垃圾收集，但亦受到干扰，因为负责焚烧巴黎垃圾的3个焚烧厂都被罢工人士封锁。
好了， 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